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3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宣布阿库蒂斯和富拉萨蒂的封圣日期，塔兰泰利获任命为教宗罗马教区副代理主教。2027年世青节，十字架将于11月24日交接给韩国青年。红色星期三，对古迹投射红光，以纪念受迫害的基督徒。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千禧少年阿库蒂斯和青年学子富拉萨蒂将在禧年期间荣列圣聘，前者是在4月25日至27日禧年青少年庆典期间，后者是在7月28日至8月3日的禧年青年活动上。教宗方济各11月20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予以公布，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成千上万信友立刻投以热烈的掌声。当天公开接见活动的参与者包括了一场盛会的筹备委员会成员，即2月3日将在梵蒂冈举行的世界儿童权利大会，主题是让我们激励儿童并保护他们。届时将有许多国家的专家和相关人士出席会议，适逢维护儿童和青少年的国际日，教宗一宣布这项消息，现场也响起了如雷的掌声。教宗说，这将是个分辨新途径的良机，旨在援助保护数以百万计的孩童，他们依然生活在不稳定的条件下，没有权利，遭受剥削和虐待，忍受战争的悲惨后果。教宗说，有一群孩子正在为这个日子做准备，谢谢你们大家正在做这件事。教宗边说边指向一群头戴黄色帽子手持标语的孩童。教宗的话音一落，就有一个小女孩率先奔向教宗。教宗笑着说，看看，有个勇敢的，现在大家都过来吧。于是一整群孩子全部跑向教宗，代表他们的同龄人向教宗表达感谢。教宗跟孩子们逐一的握手问候，一起合影留念后，公布了两位青年丰盛的日期。他说，明年在禧年的儿童与青少年庆典上，我将册封真佛阿库蒂斯为圣人。明年在禧年的青年活动期间，我要将真佛富拉萨蒂列圣聘。今年5月23日，教宗方济各批准了阿库蒂斯列圣聘的法令。在7月1日的枢密会议上，教宗宣布阿库蒂斯列品的确切日期有待确定。塔兰泰利神父于11月21日获教宗方济各任命为教宗罗马教区副代理主教，他目前是该教区法律和行政事务的协调人。教宗同时也任命他为福里主教。 此前，教宗在罗马教区的副代理主教一职由准枢机雷纳宗主教担任。新任副代理主教塔莱泰利于1976年4月25日出生在罗马，取得了法律学士学位和教会法典硕士学位。他于2018年4月22日进铎，加入罗马教区，至今代表主教处理法律行政事务，并担任罗马教区在财产与资源方面的法律和行政事务协调人。同时，他也在罗马教区负责管理一个堂口及多个善会。教宗方济各今年11月24日基督普世君王节上午九点半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在结束之际将进行世界青年节象征物的交接仪式。世青节十字架和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将由一群葡萄牙青年交给他们的韩国同龄人。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11月20日公布了这项消息。该部会提醒，第39届世青节的主题是仰望上主的人奔走而不疲倦。基督普世君王节是在教区层级庆祝世青节的日子。弥撒结束前，世青节的这两个象征物将由葡萄牙青年代表团及上一届2023年世青节国际聚会主办国的青年交给首尔的青年，让他们能带着这些象征物在2027年举办下一届聚会的这个亚洲国家进行朝圣之旅。世青节象征物已要前往亚洲其他地方，在城市和乡镇巡游，接近受苦者、服刑人、穷人和失去希望的青年，带给他们关怀和安慰。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解释道，如此的朝圣格外意义深远，因为它将在一些以非基督徒为主的国家进行，愿众多青年成为不知疲倦的喜乐传教者，让那些从未参加过世青节的人也在未来三年内踏上旅途，尤其是心灵的旅途，从而为基督做出勇敢的见证。大约100名青年将从葡萄牙而来，陪伴他们的是里斯本宗主教瓦莱里奥和里斯本世青节总协调人阿基亚尔书记。韩国也会有相同人数的青年男女在首尔宗主教郑纯泽和2027年世青节总协调人李贵相主教的陪同下前来。24日主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的世界青年节活动兼顾地方教会和普世教会的幅度，罗马青年将在场与他们的教区主教教宗方济各同欢共庆，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同龄人也要参加这场盛会，体现出人人领受不同圣召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多年来，世青节的象征物一直陪伴着世青节国际聚会的准备过程。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于1984年在首届青年聚会中将青年十字架托付给年轻人。2003年起，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圣像也在朝圣旅途上相伴随，作为圣母玛利亚和慈母教会温柔关爱世人的记号。在11月20日，世界各地的数百座主教座堂、教堂、古迹和公共建筑被红色灯光照亮。这是宗座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筹办的红色星期三年度国际活动的一部分。该倡议于2016年由天主教爱德机构发起， 旨在邀请人们关注基督徒受迫害的现实，并强调宗教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重要性。自那时起，活动的参与者不断增加，他们与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一起为因信仰而受迫害的弟兄姊妹祈祷。今年11月18日至24日，大约300场活动在20多个国家中举行，其中有弥撒、研讨会、直播、音乐会和议会讨论。参与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菲律宾、墨西哥、智利和哥伦比亚。在爱尔兰，预计有26座主教座堂被红色灯光照亮。在法国举办的活动涵盖了那些遭受迫害者的见证。德国援助苦难教会组织要举办一场现场直播的音乐会。英国天主教西敏寺总主教、英格兰和威尔士主教团主席尼克尔斯书记也支持这项活动。他在一段视频讯息中邀请各堂区和个人参加活动，提高人们的认识，并为受苦的基督徒祈祷。11月20日晚上7点，在伦敦布朗普顿堂举行了一台特别弥撒，同时英国国会大厦等著名的建筑被红色灯光照亮，全国信众受邀穿上红色衣服，以象征殉道者清流的鲜血。英国援助苦难教会组织主任赫尔女士解释说，今年的活动将着重关注非洲、中东和其他地方因迫害和暴力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基督徒儿童和青年。英国圣公会今年是首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其网站上提供了一系列个人、堂区和组织可以使用的资源来支持受迫害的基督徒。此外，英国圣公会也列出了建议的祈祷文和基督徒为处于困境中的弟兄姊妹祈祷的特定日期，包括2月15日当代殉道者日、8月22日基于宗教和信仰的暴力行为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以及11月首个主日为受迫害的教会祈祷日。根据援助苦难教会组织最新发布的受迫害和被遗忘报告，在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国家中，2022年至2024年期间，基督徒受迫害现象显著恶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要为大家介绍大约出生于1525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作曲家，也是16世纪罗马乐派的代表音乐家，被称为教会音乐之父的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的 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帕雷斯特里纳在1591年所创作的死者弥撒 Missa pro defunctis。 帕雷斯特里纳的作品教宗马策路弥撒曾被错误地认为和特伦托会议有关，这个说法也是普菲兹纳创作歌剧帕雷斯特里纳的基础。 依此说法，编写教宗马策鲁弥撒是为了游说特伦多会议放弃圣乐中复调音乐的限制。不过近期的研究发现，这首弥撒曲的作曲时间是在讨论复音音乐的禁令之前，至少十年之前。历史资料也指出，特伦多会议没有禁止任何教会音乐，也没有针对教会音乐订定任何规定或正式的文件。这些故事起源自特伦多会议参与者的个人看法，不代表特伦多会议的官方意见。不过过了几世纪以后，这些传闻被误认为是事实，编写成书。帕雷斯蒂娜创作这首弥撒曲的原因不明，不过因为找不到类似的禁令，所以他的创作也看不出和反宗教改革有关。帕雷斯蒂娜的风格从1560年代一直到他逝世都保持一致。帕雷斯蒂娜音乐的特点是不和谐的部分多半会限制在一小节中的弱拍，因此产生了更舒畅的复调音乐。现在认为这是文艺复兴后期音乐的风格，因此将帕雷斯蒂娜和奥兰多·德拉叙斯誉为在若斯坎·德普雷之后欧洲顶级的作曲家。帕雷斯蒂娜风格视为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位法的基础，大部分是归功于18世纪作曲家及音乐理论家约翰·约瑟夫·富克斯在他的《旋律精良》中将帕雷斯蒂娜的技巧编写为学生作曲的工具。许多有关帕雷斯蒂娜的研究是在19世纪由 Giuseppe Biani 所提出，他于1828年提出一篇专题的论文，使得帕雷斯蒂娜再度出名，而且更加强了在特伦多会议改革过程中拯救教会音乐的说法。19世纪倾向的英雄崇拜出现在这个论文中。在普菲茨纳创作歌剧《帕雷斯蒂娜》时达到高峰，而且这个论点还一直延续到今日。现在我们一起聆听帕雷斯蒂娜为死者弥撒的奉献咏 Offertorium 奉献咏，从 Domine Jesu Christe 的经文首先恳求上主耶稣基督解救已亡信众的灵魂脱离阴曹的痛苦，走出深邃的幽谷。本文将音乐分为长度大致相等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了前十行的经文，第二部分仅处理了最后六行。显然帕雷斯蒂娜在向主的最后祈求上赋予了巨大的音乐分量。 在 Sanctus 圣圣圣的开头， Palestrina 展示了他对少即是多的这句格言的理解，透过对传统圣歌的简单而微妙的改变，圣歌开头的下行大调从临近音符数字改为受影响较大的小二度，也就是从拉到升嗦，或者低音和中音，也就是从 re 到升哆。旋律的表现力和局部的音调意义都改变了。末尾附有一段重要的降伏经 Benedictus。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圣乐文化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 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